感谢主恩典，我们再一次聚在他的面前啊，六个礼拜没有见到弟兄姊妹们，灵里面的确是很挂念大家啊。今天我按着主给我一点的负担啊，跟大家交通这几个礼拜你来啊，你们大家所听得到，这有一个在灵里面的连贯性。我虽然不在这里，但是我还是看那个网上的那个我们当中的情形，特别是讲到的那个内容。那感谢主，有金弟兄在我们当中讲个那个爱惜光阴是吗？还有上个主日，我们的亲爱的弟兄也讲到两个的生命，两种的生活，是不是啊？所以我在主面前就仰望哈。究竟我要讲什么的题目呢？主好像给我一点的感觉，就关于这个基督徒的生命，我们应该怎样去进入，怎样去经历，怎样去落实啊？我们都知道啊，我们还没有信主以前，我们的生命是一个怎样的生命？我们信主以后，我们的生命又是另外一个的生命，但究竟我们要怎样进到这个生命的丰富去呢？记得我们的主在地上的时候啊，他对一般的去过节的人对他们宣告说，他怎么讲呢？我来了是要叫人的生命，叫人的生命。他那个时候不是对一般没有生命的人来讲话的，他那个时候是对一般犹太人，对一般从各方各地过来过节的犹太人讲话，可能当中也有外邦人啊。那主对他们讲，我来了，他来了的目的是什么？我来了要叫人的生命啊，并且叫人得的更丰盛。意思是说，虽然你们有生命，但这个生命跟主耶稣要赐给我们的生命是两回事啊。主所给我们的生命，那个就是属天的生命，那个是属灵的生命，那个是永远的生命，那个也是能到我们在地上可以经历的丰盛的生命啊。所以我照着主给我一点的负担，我就按着里面所领受的，我跟弟兄姊妹们彼此的来勉励啊。我们要看几段的圣经啊。我们先来看马拉基书第三章，旧约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第三章，十六节到十八节，马拉基书第三章十六节到十八节。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听，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属我，特特的属归我，我必连续他们，如同人连续服侍自己的儿子。那时你们必归回，将善人和恶人、侍奉神的和不侍奉神的分别出来。我们要再看旧约的传道书，传道书最后的一章，最后的两节，就是十二章十三到十四节。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 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我们再看同一章的第三章，同一卷书的第三章，这里我们要念的比较多一点哈，我们要从第一节念到十四节，第一节念到十四节，我们请弟兄念一节，姊妹们念一节，先请弟兄们来念哈。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有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我们就念到这里，我们特别留意最后一节，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神践行，神践行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最后我们要来看新约的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十节到十五节，第十节到十五节，我们也请大家一同来念。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而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他。好，我们低头有一点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再一次能聚在你的面前。主啊，愿意我们心里面敬畏你。主啊，你向我们说话。主啊，你的圣灵管理这个地方，也分别这个地方，好让你的话都能说到我们的心里面，叫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让我们对着你，我们存着一个敬畏的心，因为这个是你放在我们里面的一个要求。主啊，你帮助我们，你借着圣灵给我们的智慧和启示来解释你的话，因为唯有属灵的话能解释属灵的事， 主啊，我们等候在你面前，我们愿意敬畏你。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我这次回到香港，回到六个礼拜。那在香港的时候，有机会也跟那边的弟兄姊妹们有一点的交通。那个时候主给我一点的感觉，我就看在现今的基督徒里面，我们最容易说服的有几件事情啊。那几件事情是什么事情呢？啊，我们平常看一个弟兄姊妹，我们不太容易看出有什么毛病的。但是假如你是在灵里面，在主里面去看的时候呢，你就稍微有一点的察觉。那个也不是一个个别的人，很多时候是大部分的那个普遍的情形。那主给我一点感觉，我在那边讲的时候呢，我讲到一个题目，就讲到起初的爱。起初的爱，你知道去到启示录的时候啊，已经是最末后的日子了。那主对七个教会借着使徒约翰将神的心意向约翰打开，那第一个就告诉以弗所的教会。那以弗所的教会其实它比我们现在都好得多了，他们的行为、他们的恩赐、他们的服侍主、他们的劳苦、他们的属灵的那个对于那个不是使徒的人，他们都认出来。哎，他们很丰富在恩赐方面，但是主责备他们一样东西，主说他们将起初从主那里所领受的爱，并且对主的爱，那个起初的爱丢弃了。你再去看看那个以弗所书的时候，你就看见这个以弗所教会啊是充满了爱的。保罗在哪里可以将爱的奥秘告诉他们啊？那个是满了爱的一个教会。那为什么来到这个末后的时代，他们那个本来的爱就丢弃了啊？所以主在哪里告诉他们，你们要从哪里跌倒就要从哪里起来，要悔改要行起初所行的事。所以我们很说服的一件事情，其中有一点是起初的爱。那今天我交通是另外一点啊，另外一点敬畏。敬畏什么？很多时候我们不知不觉，我们不知道我们不敬畏什么。我们知道我们应该敬畏神的啊，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行为、我们的社会上的那个处事的态度啊，很多的事情啊。当然鸡毛蒜皮的事我们不要去讲了哈，但是很多的事情我们容易看得出来的啊。我认识我的弟兄姊妹呢，就知道我有一个啊，不给人认同的习惯。我不太喜欢在晚上那些参加那些在晚上谈来谈去的那些叫什么，因为很多时候我知道你谈来谈去呢就差得出去太远了。很多时候呢你讲的话呢根本不是个圣徒所讲的话啊，原谅我讲啊，很多时候会差出去的，所以我就尽量我不参加啊。当然我不是说这个不对啊，我不是说这个不对，但是我要尽量避免啊，我们要尽量在主的那个圣灵的管理里面啊，来显出那个敬畏的心啊。所以主给我思想到传道书第三章哪里？你看传道书的时候，你可能有感觉，你跟讲敬畏，好像没有多大相关的事啊，但是主好像给我在思想里面的话，你知道吗？一个没有主生命的人呐，他就对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啊，所发生的事情，他们有一种的态度，无奈，事情发生了就这样子吧，啊， 他们也不会想到更深的一步，究竟神怎么看这件事情呢？究竟神给我们经历这些事情要里面有什么功课要我们学呢？他们没有想得太多。但是我们信主的人，我们必须有一个更深的进入，为什么神将永远放在我们的里面呢？这个永远放在我们的里面，就是要我们思想永远的事情。为什么神将他的灵放在我们里面呢？为着让我们的灵能够去寻求神。你还记得那个使徒行传十七章那里有一段话，他讲我们这些人啊，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我们的神啊，我们一切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不信主的人他们觉得是很自然的事情，他们觉得是很无奈的事情，他们觉得兵来就将挡，水来就陶冶土掩啊，他们是会这样想的，是不是？但是我们基督徒不是这样子，我们知道每一件事情临到我们都有神的美意，哪管你觉得是正面的或者是负面的，因为神要我们思想究竟神在这件事情上面他对我们有什么教导，有什么要我们要学习的，有什么要我们要思想的。所以传道书哪里讲啊，神将永远放在我们的里面，这个永远你是说到我们的灵，也是说到我们的生命，也是说到我们跟神的那个相交的关系。那我们看到传道书里面啊，哎呀，你看的时候呢，整本的传道书有人看的时候觉得很灰啊，就没有一点的，好像是没有一点的喜乐的，好像追求什么都是虚空的啊。你知道传道书里面最多出现的是那个字呢，传道书出现最多的啊，虚空是吧，虚空，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哎呀，我们讲起来很顺口啊，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常常用这些话的。哎呀，不信主的人呐，我们都在虚空之下啊。这个字呢，一共出现了37次，还有一个字呢是日光之下，是吗？什么叫日光之下？在太阳光的底下，就是我们活在这个地球上的所有的人，在日光之下，也出现了29次。那其实出现最多的不是这两个字啊，出现最多的是那一个字，是神这个字，出现了40次，最少出现了40次。那意思你去思想的时候，去查考的时候，神就有一个心意啊，就要我们从日光之下，要我们从虚空的虚空的里面转到神哪里去。你转到神哪里去的时候呢，你就能够经历那个日光之上的事，你就能够明白神放在里面的那个永远的事情是什么，你就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在我们这些人身上他有什么的，有什么的计划啊。所以传道书表面上是一本很灰，叫人家灰心的，叫人家觉得没有盼望的啊，叫人家觉得虚空的，真的是虚空的。但是你假如在主的灵里面去读的时候，主开通我们的心，我们就知道这本书很宝贝。它不只提醒所有世界上活在那个情形里面的一般的世界上的人，他也提醒我们基督徒，你有没有跟世界上的人同样的活在这个世界上，跟他们的感觉看法都是一样的啊。所以我们知道所罗门王是一个最智慧的王，所罗门王是一个最 有财富的一个王。所罗门王是一个最能够满足自己的一个王，他有这个本事，他有这个能力，他有这个爱好，好像神都给他了，但是他就是在这些事情的里面，他知道是虚空的虚空，他不能找到那个里面永远所有给他的满足。后来悔改了，懂得圣经的人告诉我们，他晚年悔改了。你看一个王有七百个妃，三百个嬪，哎呀，多么放纵他的肉体啊！他要什么都有。他说他心里面所想的，眼睛里面所看的，他都没有不给他的，就是说他想到的，他看到的，他要的，他都能够享受。啊，你看这个人多丰富啊，多么的叫人家羡慕啊！但是传道书告诉我们，这一切都是虚空，这一切都是无奈，这一切都是在日光之下，这一切都是捕风抓影，因为你不能摸到神有给你的，在你里面的永远的那个实际是什么。所以你看到传道书写到最后的时候，我们刚才念过了最后的两节或者我们打开传道书第十二章好吗？很多时候呢，我们有些人看书我以前年轻的时候也这样子，这本书太厚，我就不愿意从一开始顺着那个次序就看到末了，我就会开头的时候开宗明义详细的去看，然后中间稍微翻一翻两翻看一看，然后就最后的看那个结果就看完了，因为太大本了，你看不了，太多书要看了。所以传道书当然我们不能限制，但是传道书最后的两节就是告诉我们所罗门王他的总意，他是要告诉我们什么所以他十二十三节这样讲，这些事我讲了，你们都听了我讲了，你们都已经听清楚了，那究竟是为着什么？究竟有一个目的，这个传道者他有一个目的，他将自己的看法，将自己的经历，将自己的悔改，将自己在神面前所寻求得到的那个永远告诉我们他说总意就是要什么？敬畏神。三个字很简单，敬畏神遵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该敬的本分，这是人所当敬的本分我吕振中弟兄的有一本的翻译，圣经的翻译，他翻译的我觉得很有味道他将这句话翻译成有两个意思。他说这一节也可以翻译成为这就是人的一切，这就是人的一切，除了这个人没有其他的了，神在人身上有得到的除了这个人没有了，这就是人的一切。还有一个翻译他就讲这就是整个的人，哎呀，整个的人除了敬畏神你还能做什么呢？你不能做什么，你只能靠着神的恩典将你这个整个的一切你就是这个，你就是为着这个目的的，你要敬畏神。所以你看传道书的时候呢，他的确是有条线的，他先将这个世界上人在无可奈何下面所面对着所经历的所不能逃避神的安排的然后哪里有一条出路，哪一条出路就是根据神所给我们的那个永远，根据神要在我们心里面要做的，我们寻求神， 我们得救神，我们能敬畏神。所以你看到传道书第三章里面，他讲完这三十二项那个情形之后呢，他后面有个解释啊，他讲这些事情我们不能改变啊，我们也不能照着我们的意思来避开它，我们也不能够更改神的定规啊。什么都要定时，谁定时呢？是这位奇妙大能拥有的神在那里负责，所以万事互相效力啊。谁用他的全能的命令破除万有呢？谁能够安排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呢？就是这位创造的神，在他的全能的里面，在他的奇妙的里面，他的永远的旨意的里面，虽然我们不明白，我们不知道，但我们不能够否认，我们不能够推翻。所以这里讲到哈，讲到三十二项是吗？啊，它分成十六对是吗？凡事都有定期，已经定了，已经定了，你更改不了。你在神面前啊，你要顺服，从顺服的里面，从寻求神的心意的里面，从敬畏的里面，你才能够有条出路。不然的话，你以为我现在很丰富了，我现在很享福了，我现在没有什么病痛了，但是传道书第三章告诉我们，哎呀，不要忘记啊，将来有一件事情公义的神要做的，他有审问，他有审问，然后用新约的话来讲就是审判是吗？照着他的公义来审判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里面的生命是丰盛的生命，我们里面的生命是永远的生命，我们里面是神已将永远永生放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应该思想究竟神的心意是什么啊？我们在地上活着的时候，我们是否就是一个遇到难处我们没有得着帮助的一个人？我们在地上，我们喜乐，我们追求我们理想的时候，我们要不要想到神的那方面的需要啊？所以呢，他这里讲啊，为什么神叫人劳苦呢？第四节，使他们在其中受精炼。本来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是美好的啊，只要你顺服，只要你寻求神的心意，你照着神的心意去面对，去经过那些事情，哎，你还能够在其中享受神所要给你的啊。又将永生，就是永远了，原文是永远，又将永远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所罗门王看见人不能参透，但是我们刚才念那个哥林多书的时候，第二章那里告诉我们，哎，不是这样子的啊。所罗门王这样看见，但是我们基督徒呢，我们有神的生命在里面的人呢，有圣灵的人，我们该知道不一样。神的灵是知道神的事情的，神的灵是参透万事的，属灵的人就能够明白神的事情，究竟这件事情临到我，神的心意是什么？神在这件事情上面要我经历过的，你知道我们最大的痛苦就是生离死别，是不是？生离死别啊！哎呀，为什么神要神造一个不会死的生命多好啊，神造一个死主不会犯罪的多好，为什么要我们经历这些痛苦呢？但是属灵的人就能够知道属灵的事情，神建造有他的美意是吧，神有他的永远的旨意， 在这些事情里面，你慢慢地看到神的公义，你也看到神的爱，你就会服下来了。你知道约伯记哈，约伯，哎呀，这个人真的是一个，在神眼光，神也讲这个是个义人呐、啊，是个完全人呐、啊。但是这个完全人也有要糊涂的时候啊，哎呀，他遇到很多的事情，他觉得不应该是我领受的，他不懂得属灵的事情，他不懂得灵界的征战，他更不懂得神在这件事情上面要给他的造就是什么。那等到你看到最后的时候，你看到啊，神问他几个问题啊，他就不敢讲话了，他就怒吼了。他知道自己这样问了、啊、也是得罪神了、啊、因为他太过幼稚了，他太过不认识神的心意了。所以求主恩待我们，唯有圣灵能够参透万事，唯有圣灵能够明白神的事情，唯有属灵的人能够在他的灵里知道圣灵给他的启示。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看事情的发生，我们是不一样的。我们要看究竟神的心意，就是圣灵启示给我是什么的意思，究竟这件事情神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跟他的儿女有关系的。你这样想好了，一个做父母的，一个爱他的儿女的，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会不会都关系到他所爱的儿女呢？你不能讲不会，没有，爸爸做件事情，妈妈做那件事情，完全跟他儿女的幸福没有关系的，不会是吗？所以你有一个属灵的眼光去看这个世界上在日光之下所发生的事情的时候，你就有不同的看法啊，你就会服在神的带领里面，你就懂得敬畏神。神啊，是的，这件事情我要寻求你的心意，我不要从世界的潮流，从世界所有人的看法里面去跟从他们，哪怕他们是这个世界所需要的。所以这里讲人不能参透，但是在圣灵的里面啊，属灵的人他就能够知道神的心意，但你必须是个敬畏神的人啊。所以下面讲，我知道世人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这个是好的，神要我们这样做，这个是好的，但这个也不能代替神在那个永远里面要我们所做的事情啊。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这个也是神要给我们的，我们可以这样做，这个是神的恩赐。十四节，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我们不能增添，我们也不能减少，因为神都定规了啊，一切都在神的定规的里面。很多人讲啊，我真的不知道我这样子就来到澳洲了啊，我真的不知道我这样子去到加拿大了，哇，我也不知道怎么我就会到美国了。哎，那假如你是个基督徒的话，你在神面前去看见事情呢，你就知道不是偶然的。难道单单是为着你有一个更好的生活吗？难道单单是为着你的儿女受好的教育吗？难道是给你有一个好的政治的那个环境吗？我看不单是这样子哈，因为神有他的美意在每个他的儿女的身上啊。虽然我们不明白，不完全的明白，但是神的确在他里面有这样的心意。神践行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弟兄姊妹们，你知道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啊，我们很多时候呢，我们也是很谨慎的了哈，不，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个基督徒，不能随便讲话， 也不能随便做一件事情叫人家受亏损。我们也知道我们有公义，我们也知道我们有怜悯，我们也知道我们应该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是不是？我们都知道这个是应该的，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不够警醒，我们不够警醒。比如很多时候讲到我刚才讲啊，弟兄姊妹们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不是觉得晚上这个聊聊是一个罪恶哈，但是我们要小心啊。你讲一讲呢，一个问题来呢，你就会差得很远很远。哎呀，你本来是讲到是那个，本来是讲到是那个雪梨的海湾，你讲到太平洋了，讲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本来是讲到属灵的造就，你可以讲到世界的追求啊。哎呀，太，你知道我们人就是喜欢这样子吗？不然这个话题就不够丰富了，所以求主恩待我们，给我们真的有个警醒的心。这些事情呢，不能存到永远，不能存到永远。在约翰一书那里告诉我们呢，这个世界或其上的事情都要过去的，不能存到永远的。唯有神的旨意是要存到永远的。还有一个小心，就是说我们的心假如是受这些世界和世界上的事情所吸引的，我们到最后那个爱父的心就没有了。为什么有些弟兄有些姊妹你慢慢慢慢你见不到他了？当然我们要为他们祷告，我们要关心他，但很多的呢就是因为给这个世界吸引去了，爱主的心不够了，也不能在那个敬畏神的那个保护的里面，所以这里告诉我们神要我们的，要我们有个敬畏的心，那讲来讲去，什么叫敬畏呢？什么叫敬畏呢？你知道圣经里面有几个词呢？我们常常是混乱的，因为他们是相关的，但是他们是有他专门所指的。比如我们讲敬虔，敬虔是什么？敬拜，然后我们讲敬畏。那很多人。很多的聚会的地方，他们去聚会的时候说我们去敬拜，我们去崇拜啊，我们去敬拜，我们去崇拜，崇拜谁？崇拜神。敬拜谁？敬拜神。什么叫敬虔？敬虔就是给我们看到我们对神那个爱和尊敬的那个态度。或者讲在新约圣经不是有一段话吗？大家敬虔的奥秘就是神在人身上显现什么？你身上能够显出神的那个性情，那个美丽，那个生命出来，这个是敬虔。那什么叫敬畏呢？敬畏就是你怕得罪神，你要怕神的审判，所以你要讨神的喜悦。所以你看到传道书最后的时候讲，他讲到神要审问了，神要审问了。只要我们不敬虔，我们也不够敬畏神，神要审问的。没有一个人能够改变他在地上的时候那个环境，那个遭遇，但是所有的人，每一个蒙恩的人，他能够在神面前，在他还活着时候，他能够敬畏神，他能免去这样的神的那个公义的审判。神要按照我们所行的来审问我们，这个是启示书里面所讲的话。敬畏就是说我怕得罪神， 敬畏就是说，我怕，怕神对我的审问，对我的审判，因为我行得不好。敬畏就是说，我怕神的喜悦不在我身上。所以弟兄姊妹们，当我们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假如我们有这个敬畏的心，起码是我们的保护，是我们的保护，我们不敢随便啊。哎呀，我这个话一出口我收不回来，我这个动作一出去我改变不了对人的那个亏损，我这个心思真的出来的时候，我对很多人会伤害的。你知道在旧约圣经里面讲一句话，他说显神的眼目啊，在全地上观看，要寻找那些向他心存诚实的人。什么叫心存诚实呢？就是里面跟外面都是敬畏神的人啊，都是要讨神喜悦的人，里外一致的一个人啊。神的眼目在全地上观察，要寻找。那来到新约约翰福音，那里也告诉我们，神要什么人敬拜他呢？神要那些心灵诚实的人敬拜他，神要寻找这样的人来敬拜他。这样的人是心里面敬畏神的，外面活出来的也是敬畏神的。除了神在这里 在这里看着我们哈，他的眼目遍察全地，还有一个人在那里看我们是谁呢？我们可以打开创世纪哈，我们看看创世纪。创世纪在开始的时候哈，他就有一段话，我想也可以给我们一点的这个是讲到人类从神创造开始的时候第一次的犯罪的记录。那就是亚当的两个儿子，一个叫该隐，一个叫亚伯。后来亚伯就给那个该隐杀了啊。那该隐因为神看不中他的献祭的那个祭物，他就发怒了。当然里面有很多属灵的意思了哈，我没有时间再讲那些啊。但该神不喜悦该隐的那个礼物，他的献祭，然后他就在神面前哈，我们看第四章哈，第四章第四节，第三节开始，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自由献上，耶和华看上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发怒，变了念时。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事呢？变了念时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脸目你，你却要制服他。哎呀，这个罪啊，这个罪啊，你一出门口呢，他就跟着你了，你一出门口他就盯着你了。这个弟兄姊妹们，为什么我们要每一天我们要来亲近主啊？我们要在主面前得着主给我们的那个丰富，得着主给我们生命的力量，我们就能够成为一天的力量啊！你看啊，这个罪就伏在你的门口，他看着你啊，啊，他知道你什么时候是最好来叫你犯罪的，他什么时候是最好引诱你犯罪的，罪就伏在你的门口，你却要制服他，你不要让他啊绊倒你。所以弟兄姊妹们 啊，我们真的要小心，神在看我们。仇敌魔鬼也在哪里伺机要来引诱我们犯罪，所以我们怎能不小心啊？我们怎能不小心？你还记得那个约瑟那个得胜的见证吗？那个祖母天天来引诱他，要叫他那个犯那个情欲的罪。约瑟他敬畏神，他怎么讲呢？我怎样能够做见到这个大恶的事情来得罪我的神呢？他知道这个是大恶。约瑟为什么坐牢呢？就是这个祖母害他的，是吗？他宁愿坐牢也要见证神，也要不犯罪。这个罪啊，天天要来找寻找机会要叫我们得罪神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要知道我们需要很警醒的在神的面前，你必须存这个敬畏神的心，然后你活出来你才能够敬畏，不然的话呢，我们就落在那个叫神的荣耀受亏损的里面，我们就落在啊那个将来神要审问我们的那个情形的里面。神是按照我们所行的来审问我们。当然我们蒙恩得救不是行为的问题，我们再说不是因为你行得好，你良善，你行善，然后神就救你，不是这个。但是那个行为是叫我们能够将我们的神彰显出来，能够让人看出我们是属于神的儿女，要我们有个很好的见证，能够帮助别人，引导别人回到神的面前去。那假如我的讲话，我的行为，我的思想，我的态度，我的看法跟世界上的人没有分别的话，世界是很喜欢我们这种的人的。但是神喜欢不喜欢？神不喜欢。因为神要我们有一个敬畏神的心，所以难怪有许多的事情临到我们的身上，因为神要我们经验，神要我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事情有什么目的？总意是要我们要敬畏神，要我们能够有一个敬虔的态度显出来，要人看到我们在里面的生命彰显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们，每一件事情临到我们，我们必须有一个信心，有一个宣告，这件事情是神因着爱我才临到我身上的。很多时候我们有些不开心的事情发生，有些我们不想面对的事情发生啊，有些我们有些不理想的事情发生，我们不必要世界的一样的看法，你先回到神的面前。神呢，你放在我里面的永远，你放在我里面的你那个心意是什么？你要我经验什么？要我经历什么？是否在这件事情上面要我学习敬畏你，要我能够懂得永远的事情，要我能够讨你的喜悦。哎，你见子的时候呢，你就慢慢你就看到神的恩典就来了，你对神的认识也更进一步了，你就不会埋怨了，你就不会像约伯一样了，是吗？但是约伯最后神还是怜悯他，给他看见神的那个公义，神的那个智慧，神的那个荣耀，还有神的那个祝福，约伯都能够得到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在现在这个时代，当然很多地方比澳洲不稳定，澳洲算是比较稳定，无论是政治，无论是社会的生活，无论是很多的环境的问题都不错啊。但是我们知道每一天都会发生很多的事情啊，大的小的都有，但是我们是属于主的，我们的生命是丰盛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是主给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生命应该经得起考验的。我们的生命是跟这个世界分别出来的，神给我们这个生命就是为着我们有更多的寻求他，要更多明白神的事情，有更多的敬畏他，好让我们将来进到荣耀去的时候，我们能够欢欢喜喜。所以弟兄姊妹们，每天的生活我们要注意，你不要以为一件事情是小事情你就能够随便了。当然我们是自由的，我们在主的恩典里面是自由的，你也不用每天有一个思想说我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你也不用做到这个地步。圣灵的带领是高油的带领，是很自然的很多的事情你不该做，圣灵给你高油，某某人这件事情不能做圣灵给我不平安，这件事情不平安，你不要去做这件事情。圣灵给你们的喜乐，给你的平安，你可以做，因为你知道圣灵已经将神的心意启示在你的里面。所以我觉得我们基督徒我们真的是非常的蒙福我们以前的生命真的是没有办法过，我们对将来也没有盼望神的灵也不在里面，好像是住在我们的里面。但是现在神的灵住在里面他像恩膏的教训，就是很柔和的，很滋润的，很爱我们的，很体贴我们的那个属灵的需要的，他来教导我们。所以我们懂得要来敬畏神我看我要讲的我都讲的差不多了，我看我最后我们要看一段的圣经就作为我的结束。我们要看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希伯来书第十二章25节到29节，比较长一点，但是这段的经文特别提醒我们这些在末世里面的基督徒，我们应该怎样在神面前有一个正确一个敬畏的态度，活在神的面前等候神的再来25节，12章25节到29节，我们也请大家一同来念你们总要谨慎，不可弃绝那向你们说话的，因为那些弃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尚且不能陶醉，何况我们违背从天上警戒我们呢？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但如今他应许说，再一次我不但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接再一次的话是指明被震动的，不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弟兄姊妹们，这个是严肃的话，所以神借着他仆人在这里也提醒我们，我们总要谨慎，我们总要谨慎。假如圣灵向我们说的话呢，我们应该要侧耳而听这个是圣灵向我们说的话我们总要谨慎，不可弃绝，不可弃绝那向我们说话的。神的话是为着他的儿女来讲的，神的话就说明了神的心意。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是烈火，凡经不起火考验的都要烧去，都不能存在神的永远的国度的里面。 凡是敬畏神的，像马拉基书哪里所讲的啊，有册子在神的面前打开，记录哪些敬畏神的人啊，哪些爱慕神的人，他们所讲的话就记录下来。有一天神要好好的报答这些爱他的、爱慕他的、敬畏他的人的，神要特特的怜悯他们，像连续那些侍奉自己的儿子。所以你看到多宝贝的应许，所以巴不得求圣灵每天都帮助我们，当每一件事情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懂得回到神的面前，我们懂得寻求神的心意，我们要懂得从敬畏神的那个出发点去面对每一件事情。因为所有临到我们身上的事情，没有一件不是出于神的，没有一件事不带着神的祝福的，没有一件不是让我们有更多的精力来敬畏神，来摸着神的心更深的心意。求主恩待我们。我们低头有一点祷告。主啊，我们再一次因着你的同在，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求你祝福你自己的话。主啊，这些话是出于你的，你要你的美意在我们身上的，我们求你的圣灵继续的工作，让我们属于你的人，我们在地上活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一个能够明白你心意，活在你面前讨你喜悦的人。主啊，教导我们做一个在你面前正常的基督徒，叫我们能够活出那个敬畏你的生活，叫你的名字的荣耀。谢谢主带领我们，祝福我们，叫你的名得着你要得着的荣耀。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